既然在十字架上死，埋葬了又复活，因此一切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人，神都有一个应许，叫他们得救，不至灭亡。这是福音的道理。那么我们传的是传一个福音的道理呢，还是传一个福音的本身呢？许多时候我们看到时代发展到现在，太多人是传福音的道理，不是传福音。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始，有一件事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向我们指出来，那就和这里神用皮子做衣服的那个原则是完全配起来的。约翰一书第一章怎么说？论到起初原有的那个生命，我们看过、摸过、听过，现在我们把我们所摸过、所听过、所见过的那个生命传给你。传什么？传那一个生命，是把福音的内容，那个内容就是基督耶稣自己，他要来做人的生命，这一个事实传出去，传递出去，不是宣告出去。当然是宣告，但是在宣告的同时，神的生命随着那个宣告也进到人的里头。这是一个救赎的那一个方法，是用生命赎生命。我们今天所传的就是传这个用生命赎生命的福音，叫人接受这个福音，他们是得着生命，不是得着一个道理，也不是得着一个人生的目标。这一点在神预备救赎的事上头也给我们看到了，这是第二。第三，在第三章的里边，我们看见神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指着神如何来挽回并恢复他的计划，那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一点，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一点问题就大，牵连到整个神的计划最中心的那一点，那就是神的儿子成为整个神救赎计划，或者说神的永远的计划的那一个关键点。那么这一件事呢，说明了不是人能解决人的难处，而是神来替人解决人的难处。人的儿子就是人的儿子，女人的后裔就不是人的儿子。那么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们老早就熟悉了，你看到这一个应许或者这个启示，接连的透过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来连上去，再一直下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个历史显出来。我们感谢主，女人的后裔是神救赎计划里头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第四呢，在当时神封闭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表当时的作用是不叫一个犯罪的人永远的活在犯罪的光景里头。但是里头有一个意思是叫我们看见， 人要接受生命树的果子，必须要满足这个封闭道路的安排的要求。封闭道路透过两个事物，第一基路伯，第二转动发火焰的剑。基路伯是神公义执行的天使，或者是执行神公义的天使，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过神公义的要求。转动发火焰的剑是叫人死的一个事物，也就是说你必须能经过死这一个要求，你才能进到生命树的面前去接受果子。不管你从基路伯来看也好，从转动发火焰的剑来看也好，你都看见一件事情，神在这一个启示的里头已经定规了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要交出他自己这一个定规。也就是说十字架的救法在这里有一个隐约的表明，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恢复的计划，也看见这个计划的被打乱，又看见神如何安排去恢复他这一个计划。那么第三章我们就这样就看过去。弟兄姊妹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那什么呀，我们就看下去第四章。第四章表面上来看那是人生命的延续，人后裔的出现。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时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在失去了享用神的丰富而乐在人自己的劳苦的里头的时候呢，人起先真盼望神的应许快快的成就。我不知道这样看对不对，有人是这样说，该隐出生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我们得了吗？我们得了，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吗？那个小字也给我们看见得什么呢？底下就说得了一个男孩子。那么这个男孩子，有人是这样说，就是当时亚当心里头以为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哎呀，说他很喜乐，你看到该隐得了，这十年左右香港人流行一句话，现在慢慢不流行，得着就是得了，英文就是 I got it。 哎，人家说这句话的时候很自然的表达他里头有一个满足，有一个喜悦，因为他得着了。当时他们的心情是不是这样呢？我不敢说，也许是。不过慢慢的他们发觉该隐来了以后环境并没有改变，环境也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不要说改变，连迹象都没有。越过越感觉那一个劳苦，越过越感觉汗流满面 揣着糊口的那一种生活，比起在伊甸园里头，哎呀，执行神的传递，满足神的心意，享用神的供给，哎呀，差了太远了，一点改变都没看到。所以等到亚伯出生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亚伯是不是就是亚当第二个儿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里没有提到他们亚当生了多少个儿子，这里是根据这一件事情的发生而引出有关的那两个儿子。那么后来等他生了亚伯以后呢，他们里头那个感觉不是已经享用了女人的后裔，而是什么呢？我们从他给亚伯起这个名字，也稍微可以领会到他们的一点失望。亚伯的意思是什么呢？或者说一口气，或者说虚空，哎，好像一口气喷出来，看不见，什么都没有，空着。哎呀，你可怎么领会到？当时亚当的感觉，空的。我们等到现在，空的。当然，这个空是罪人生活里头的内容了，不仅是亚当如此，我们今天也还是如此。摩西体会得很深刻，90篇诗篇就清清楚楚给我们指出这一个问题来。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罪孽显露在你的面前，就造成一个结果，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多少多少，其中所经刮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哎呦，我们就好像一声叹息就如飞而去。堕落了的人，离开了神的人，很自然的那一个结局落在虚空里。在这样的光景的里边就怎么样呢？有两个方向来发展人的心思，一个发展对的，神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只有寻求神，等候神，我们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罪和他的结局。另外的一个方向刚好相反，既然都是空的，我为什么不把握今天我能把握的时间，尽情的去满足我自己？我这一生过去了以后，以后的事情谁管得着，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模样。古今中外这样的心思杀至要多少的人。我们读李白的诗篇的诗，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这个心思的发表了。古今中外人都是这样。我们听那个茶花女的那一个歌曲里面有个很出名的曲子叫做饮酒歌。什么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那个内容就是尽情欢乐，把握着现在的时间，尽情在那里快乐。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哎呀，我们是在要求神给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亚当这种情绪维持很久，一直维持到第四章的末了才起了改变。但是这两种心思的发展呢，却是在人的第二代就已经 显明出来了，那是透过甘颖我亚伯两个人的事。那么我们看见两个人，主要神记录这一件事情，不是为了叫我们去看见两个人，而是记录离开了伊甸园的人，他们的道路是怎样的走法。固然是两个心思，但是我们套用提摩太后书的话，前书里头的话，就是恶人越来越恶，那个情况就是如此，产生了人堕落了以后第一次犯罪的记录。这个犯罪的记录就是杀人。那么从这个杀人的事上头开始了人犯罪的历史，当然根源是在伊甸园的堕落，人行为上的犯罪没有办法免得了，头一次就发生在亚伯和该隐的身上。那么他们因着献祭的事情，兄弟俩就吵起来，哥哥就杀了弟弟。那么从这一个杀人的记录上头，我愿意弟兄姊妹们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历史的表面，也不是亚伯如何蒙神悦纳，该隐怎样的被神看不中，这当然我们要碰一碰，但是主要的还不是看见，是看这从头一次的犯罪的里头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什么的事实。我们总的回答，撒旦骗人去拣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一个答应，那里是肯定人的价值，那里是催促人去代替神，那也就是说把人高举到一个地步，把神压下去。那么从他们兄弟俩的事上头，我们可以看出撒旦的那个答应在人的身上是怎么的成了事实。在兄弟俩的争吵而致杀人整个的过程的里头，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人的心思里，那么整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因为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神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公物。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当然你要去看，有弟兄也给我们指出，该隐是为自己活着，亚伯却不是，却是为寻求神而活着。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吃肉，穿衣服也用不着杀那么多的羊，一个羊皮造成的衣服可以穿上好多个年日，那么你养羊干什么呢？所以人家说他是为了献祭寻求神而活，当然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但是顶要紧的一件事情，神不是先看中亚伯的公物，神是先看中亚伯这个人，神也不是不看重该隐的公物，而是神先没有看中该隐这个人。有人说 他用地里的出产，是因为没有带着血，所以人到神的面前没有血就不蒙悦纳。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原则，但是不是能根据这一个就说亚伯的该隐的公物一定在神面前不被神看重呢？也不见得。因为将来我们读五记的时候，你读到一个数据，那个数据就是地里的所出产。当然有一个问题，数据的线上一定是带着血迹，那么这就是说明了人的问题，人承认人的问在神面前那个难处，也就是人在神面前有没有被神看重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对他所做的就对，人不对他所做的不管他做什么也不够对。而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在属灵的追求上，在服事的准备上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也许弟兄姊妹们曾经看过有一个有弟兄写过这样的一个字话，他说我们是那个意思是写一个弟兄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的服事不是那个意思，大意思这样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不是看你为神做了什么，而是看神在你身上能做什么，神在我这个人身上能做一些，那么这些摆出来就是服事，就是侍奉。不是看我这个人凭我自己为以神做招牌，以举出神的名字，我来做过来什么事情，还不是这样。必须是说我这个人能让神做工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我们的侍奉才能到什么地步。这就是亚伯和该隐的问题。我们注意神的话是这样说，是看重亚伯和他的公务，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公务。人被看重，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其次才看到你做什么的问题。现代人很多抓不住神这一个心思，所以常常发生了用工作来代替主这种光景。我们若是回到神的话的启示的里头，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一个世代的那一种影响。那么好，我们回差讲就差了出去了。其实我要这个弟兄姊妹要说的是什么？人在这一件事情上显出了在人的心思里，人是最重要，神不是最重要。那么因此在该隐的里头，神看不重我，神看不重我所做的，神看重弟弟和弟弟所做的，该隐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我的想法，我的意念没有得到满足啊，我觉得那是最好最对的，所以才拿来给神嘛，神不欣赏。这好像说神没有给我面子，神没有重看我，那这一来就是什么一件事情？我的自尊受了伤害，感觉自尊受了伤害，那是自己出头的表现。好像说我这个人的自己，我必须要受人称赞，人称赞就对，人不称赞就不对。该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我们看，他杀了弟弟，神来找他，该隐你弟弟亚伯在哪？他自己知道了，我杀了，但是呢他不承认，因为他 在良心上也懂得这个事情不大对，但是神现在在质问，那怎么回答神呢？我不知道，我岂是管我弟弟的吗？这是什么？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要替自己辩护呢？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要，虽然我做错了事，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做错了事我就要受伤害还是受惩治，这都是人心思里头的那个东西。我以前在香港开车的时候，有一次违例停车，我也不是故意的，因为那是一个建筑地盘，那个原来那不准停车的那些交通标志都已经擦掉了，好多人停在那里，那我到那个地方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我看见那里有一空位置，我也停进去。哎，谁晓得回来的时候交通部的一个告票就已经在那了，只有乖乖的照着指定的时间到法庭上去受审了。很多人都在那里受审，都是那交通案件，人家不认罪，认罪，每一个人都说认罪，法官就说50块，抵上去交款去。法庭上是认罪，因为你不认罪麻烦更多，他不认罪好，另外再排一个时间开庭。那么另外排一个时间开庭，就有辩论，有许许多多，不一定说一次就能判决，也许有第二次、第三次。是人犯都犯不着为自己找这些麻烦，50块就50块了，那么都认罪。等到底下出纳处交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罪，每一个人都说自己不信。有人就埋怨那个交通警察，我刚刚停在那里，刚进去一出来就给他抄了，好像那个错是错的他在那个时候出现，不是错在自己把车子停在不正当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很自然的为自己辩护。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自己太重要，必须要给他保护。那么再有，你也看下去，等到神把那个真相揭露出来，神就说你要漂流在地上，地你种地，地也不给你效力。这个时候你看该隐说的是什么？13节，该隐那句话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那杀了地就能承担了，坐在别人身上那不管，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要联系我自己。难怪主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拖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那个万不可如此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是主啊，你必须要联系你自己。哎呀，自怜，伤害人就用不着自怜，接受惩治那就要自怜。这个惩治也是罪有应得，虽然是罪有应得，我还是联系我自己。弟兄姊妹，你看到了，一而再，再而三，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的自己摊出来了，还不止这样呢。你看下去，他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被流离飘荡在地上，很可怜，但是更有一个危险，人遇见我就一定杀我。注意到自己的结局去了。那么注意这个自己的结局是根据一个什么的观点呢？我的利益，我的好处。哎呀，我这样子一来，我的利益都没有了，我的好处都没有了，连我的命都没有了。还有你看，在这个时候该隐所表明出来的整个事实完 不在乎他犯罪的行为是如何，而在乎那个性质把人举起来超过了神，把人自己高举到一个地步，只有人，除了人什么都不重要。今天地上人的思想都是如此，连我们自己如果逐步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自己很重要很重要。这是伊甸园堕落的结果，在人的身上头一次显出来。我个人觉得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固然是头一个犯罪的行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犯罪的行为来显明那个犯罪的生命是如何的可恨可憎。这也叫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非常肯定的在那里说你必须要重生，这一个生命不能再要了，要留在这个生命里你永远在神面前没有路，你必须要重生。我们感谢神，休息一下，继续在第四章里头再留心一些事情。那么人的自己是堕落以后很突出很突出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表现呢，不是一下子就表现的完全，而是继续在那里显露。那么当该隐从那个当时他所住的地被赶逐以后，离开了神的面，主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人离开伊甸园，神还常常来看他们，但是以该隐的事情发生以后，好像人就不能再见神的面，完全的离开神的面。那么该隐就到挪得之地定居在哪里，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叫他做以诺。生儿子的事情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他生了儿子以后，而不晓得是生儿子以后还是以前，他就建造了一座城。在这一个建城的事上头，我想弟兄姊妹们注意几点。第一，为什么要建城？认真的说起来，那一个蛇建城为了什么？照着该隐在上头所发生的事情，他根本就害怕遇见人，那就有很大的可能他就是夫妻俩，现在嘛多加一个以诺，三个人住在那个地方，那建一个城在做什么？绝对不是说他要在哪里要盖造一个城市，在那里繁华繁华享乐享乐，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观念。那么这样一来，那建城目的在什么呢？保护自己，啊，叫自己的安全有一个保障，那么因此就盖一个城，这应该是当时他造城的一个目的，保障自己的安全。 头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出来？方生在他觉得自己所做的比神给他的保证更有把握，那骨子里头是什么？不信。神在上边不是说吗？神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的时候就杀了他，也给他一个应许，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神的应许，神的保证，但是该隐觉得这个保证还不够安全，还是用方法来使自己更安全。用什么方法呢？盖一个城吧。这是他的心思。另外呢，在底下再发展下去，不晓得事情过了多久，慢慢的甘隐也觉得自己也是蛮厉害啊，虽然我杀了亚伯，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人敢来碰我，哎，我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有点本领呢、啊。哎，慢慢的就想到把我这一个人的名字传扬出来也很有需要，但是后来一想，我的名字虽我觉得我虽然是不错，可是我终究是一个杀人犯啊，杀人犯也没有什么好什么光彩了。哎，脑筋一动，不把自己的名字弄上去，把儿子的名字弄上去。那么儿子的名字弄上去，别人一碰到，哎，这个城叫做以诺城啊。以诺是谁啊？以诺不就是该隐的儿子吗？该隐的名字就出来了。你看到在他的心思的里头，已经从不信神的保证，信自己，进一步进到要传扬自己去。那你看见那个人的自己的那个发展，其实不能说是发展，是更完全的显露。那显露到这一个地方，好了，我们就来把这两件事情并起来去注意一件事。这是该隐自己的想法吗？刚才我说是，现在我要更进一步的说，那是撒旦的心思在该隐的里头发动的结果。什么建筑物不好盖，要盖一个城？你看在这里，你看到他盖房子了没有？要盖，先盖房子，然后再盖一个城，这是个次序就准确了。可是没有，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没？怎么知道他没有？我们知道，因为他的后代才开始住帐篷。你看到他的子孙里边谁呀、啊？亚伯、亚巴，亚巴不是不说话那个亚巴，是亚。哑巴，他那个时候才开始住帐篷，当然没有盖房子。不盖房子，先盖一个城，这里头就有属灵的事情。什么事情？当时该隐自己不知道，他是被摆弄的。如果神不叫我们看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感谢神，他是叫我们看见的。在神永远的祭火的里头，神不是一直在那里朝着一个方向去做一个工作吗？什么工作呢？十二章的希伯来书不是告诉我们，十一章的希伯来书不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等候的 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神所要建造的。哦，神在他永远计划的里头，神就已经有安，就在那里归火，在那里进行来预备，要建造一个城，是神自己设计，神自己管理，神自己是进行，神自己去完成。这个叫做有根基的城。当然我们看今天看到那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一个城是神自己所经营所建造，为要叫神的荣耀、神的丰富、神的一切完全充满在其中，成为一切被造之物的享用和供应。借着这一个供应的事实，或者说人享用神的事实，来显明神是宇宙中的主。人不知道神这个计划，撒旦知道，他还是要样样都敞现在神的前边。神的臣在地上还没有影子的时候，他的心思就在该隐的里头发动，你去盖一个城，盖了这个城以后，把你儿子的名字加上去。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和神比赛了，看看谁先把城盖起来，看看谁先把名字高举起来。人所做的虽然是愚昧，但是从人的愚昧的背后，我们看到人堕落了以后，实在由不得自己，成了撒旦的工具。陈弟兄两次跟弟兄姊妹不是交通做器皿的问题吗？我们是要被神得着，做神的器皿，但是堕落了的人呢，不自觉的由不得自己，就做了撒旦的工具，去打叉神的工作，去破坏神的计划。那么从此以后就发展出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来。所以从18节到24节，与其说他是该隐的后代的家谱，倒不如说是人离开神以后，人的自己发展和他的结局。该隐生了以诺，第三代是以拿，第四代是米户亚利，然后再生马土沙利，然后再下一代就是拉麦。到了这一个时候，如果站在人的立场和观点来说，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什么事情？人类的文化或是人类的文明建立起来了。如果站在人的立场和观点去看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是若是看在神永远的计划的里头，做一个立场去看这个事例，那个结论刚好是相反，是人的悲剧。果然在这一个地方，你能看见音乐出来了啊， 牧养牲畜的事情也出来了，铜铁使用金属的情形也出来了。哎呀，这都是文化的增长啊。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一个情形，这是人失去了神的丰富以后所寻找出来的代用品。所以有人说，人类的文明或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离弃了神的结果，这话可以有好的领会，有坏的领会。你站在人的角度，那是好的领会；你站在永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可悲的结局。不管这一个文化的发生是如何能在某一种程度上去满足人，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代替神做他们的满足和供应。因为在底下你看见人仍然活在一个虚空和没有安全感的光景里，更叫我们注意的，那个时候金属的使用是做兵器的，说得好一点就是保护自己，说得不好一点那就是侵略的工具。你就能看见在该隐的后代的里边，他们所发展的文化，你看出了人的那一种混乱。照理你看到拉麦有那么几个儿子，他应当非常非常高兴才对，人家都尊重他。哎，在那里养羊的时候看见那个羊群，哎呀，他们就说幸亏有哑巴，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还不会住帐篷牧养牲畜。还有他们在那里听音乐的时候或者在那里吹笛子的时候，哎呀，幸亏有一个什么油拔，没有油拔的话我们生活好多枯燥啊。这几个人都是拉麦的儿子，拉麦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啊，这些儿子实在给他扬名声了。有几个读过中国的那个古书三字经，欧先生是读过的，他年纪那么大，我也没有正式读过，不过后来人家说要读呢，我也拿来读，不是在那个书塾里头去读。那里头有几句话，扬名声显父母，现在拉麦的几个儿子实在是扬名声显父母。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头，他应该很满足，他应该很喜乐，但事实不是这样。你看下去，拉木活在一个生存受威胁的那个心情的底下。从在一个另一个角度来看，拉麦更活在一个更自大的那个光景的里头。你看他虽然有那么些个儿子，虽然他儿子们带来给他那么多的荣誉，可是拉麦并不喜乐啊。他不晓得压在心里头多少年日那些话，有一天实在忍耐不住了，就对妻子说，为什么过去不说呢？这些话说出来不大好听， 表面上看来好像他很有本领，事实上呢是说出他自己的惧怕和懦弱来。他怎么说？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你不要看我年纪那么一大把，少年人壮年人还不放在我眼里呢，我还是有本事。但虽然如此，但是总是里头有个恐惧，万一真的碰到一个比我强的人杀了我，你怎么办？那我还是受损害啊。底下的话把他心里头的惧怕和懦弱说出来。如果人杀该隐遭报七倍啊，那杀拉麦的一定要遭报77倍。你看这个话，一面是显出他里头的恐惧，另一面是显出他自己那个自大狂到了一个如何的程度。我的祖宗该隐已经是不得了的了，杀他神应许说7倍的报复那个人，我拉麦呢比我祖宗更厉害，谁动我一根毫毛他就要受报77倍。你很真看到这里，一面是说出人的自大，另一面也说出他实在没有安全感，他实在没有喜乐，他实在天天活在一个恐惧的里边。从整个该隐后代的家谱的里头，一面你看见人的文化的发展，一面你看见这个文化的发展并没有解决人的问题。结果呢，这些文明所带来的是什么？所带来的是洪水的毁灭。从第六章的里头我们所看到人的继续在生活行为上的败坏和这些文化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结果这一个文化的发展到了有一天在洪水的里头完全的毁灭掉。现在你在地上再没有办法找到该隐的后代所做过的东西，虽然以后人还是照着这个原则来发展他们自己在地上的生活，但是已经不是该隐的后代所做出来的。那么从这里我们是在看见，不管人能做到一个什么的地步，人所做的绝不能代替神。人离开了神，人就活在一个虚空、可怜、恐惧的光景里。那么刚才我就提到，人在神面前有两个心思的方向，一个是越来越远离神，一个是从实际的生活经历里体会到要寻求神。在亚当的后代里也是很显然的出现这两个方向，先从该隐和亚伯，然后从该隐和塞特的后裔。圣灵把这两个家谱都摆在一起，一面是说明在这两个方向里头他们的那个发展，在这两个家谱里头比较的时候，你一面看见属灵的情形是如何，也一面看见属地的情形是如何。你看从属地的情形去看，有口夸的是该隐的后代，从属地的情形去看，塞特的后代 没有可夸之处，说根本没有什么记录。你看上去就说，谁到几岁生了谁，又活了几岁，一共活了多少岁，死了，平平淡淡，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早晨起来洗过脸，祷告读经，吃早饭，上课，下午自己追求，晚上吃过晚饭，中午还加了一个午饭，吃过晚饭自修一下，哎，又个别追求祷告祷告，休息睡觉，第二天早晨照了账再来一次，每天都是如此，很平凡，没有什么可记的可记录的。但是感谢神，人看为平凡的里头确实是有许多的不平凡。在该隐的后洞里边，人看为非常的不平凡，结局是毁灭，过程是虚空。那么说神把这两个家谱摆在这里，是在叫我们看见当时人的那个与神关系的那种发展。我们看过了该隐的那一个，现在呢转过来看在神面前蒙纪念的这一个家谱。所以如果重新把圣经来分段的话，我个人有一个想法，把25章对不起，把25节并到第5章去，那就很完整。不过当然这样的分段也有它的意思，该隐那个后代就说出人不寻求神，这几句话就说明神在人中间那个暗暗的管理，把人引向寻求神的路。那么后来亚当再得一个儿子，他就起名叫他做塞特，意思就是说神给我这一个儿子来代替死去的亚伯。那么在这一个时候呢，亚当生下亚伯以后，里头那一个一口气的感觉，或者说里头那一个虚空的感觉还没有过去，失望绝望的那个情绪还没有过去，再加上该隐杀了亚伯这一个事情留在他的心思里，还更是觉得很不舒服。那么这个不舒服叫亚当和夏娃并其余的人在神的面前心思慢慢的都冰凉下来。他们虽然不像该隐的后代那样去发展人的自己，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心思去寻求要见神的面。不晓得经过多少的日子，他们在生活的经历里边慢慢有够深的体会，等到塞特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做以挪士。好，以挪士一出生，人在神面前就有了一个转机。这一个转机，圣经的记载说，这一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到了这一个时候，什么经过了多少时候呢？